话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在春秋时代中叶以后，由于晋国经过晋文公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改革，国力大大增强，成为中原最强的国家。在跟着下来的百几年，一直领导中原各国，亦即是成为长期的霸主。晋国不断向太行山山脉以东扩展，征服了山区的戎狄部落，于是国土范围就到了今日河北省的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安阳一带了。安阳是商代的故都，亦都是魏国的都城，后来因为被戎狄占领，所以魏国迁都濮阳。晋国驱逐了戎狄之后，安阳就变成晋国的城邑了。晋国又向西占据今日陕西省东部的地方，于是连华山以北亦都成为晋国领土，又一直向东南伸展到伊水、洛水的上游，同楚国以南阳为界。于是晋国阻止了在渭水流域的秦国向东发展，又阻止了楚国直接向北侵略。楚国对中原的威胁只好集中在东面的秦、蔡了。当时的国际形势大致上就是这样了。由于晋国要扩展武力，由晋文公开始就重用有军事才干和外交才干的大臣，对晋国的宗室、贵族、反为诸多排斥，慢慢就变成政权由军队领袖执掌。由于当时教育仲未普及，有学识的人就会将自己的学问教落下一代，于是造成一些世代掌握晋国政权的家族逐渐地出现。这些家族有范氏、智氏、韩氏、魏氏、赵氏等等，不但控制了晋国的军政大权，甚至晋国新君即位亦都必须得到这些家族的支持。而各个家族之间时常为了权力和控制哪一块地方这些问题，就联合成集团互相攻击。晋国国君有时亦都牵涉在这些攻击入面。所以春秋中叶以后，晋国大夫家族之间勾心斗角的事非常之多，因而产生了不少动人的故事。晋文公的孙晋灵公得到赵盾的支持，继承父亲晋襄公的位置，成为晋国的国君。当时晋灵公只是几岁大的小孩，而赵盾就是晋文公流亡外国那时其中一个随从赵衰，或者读做赵崔的仔。而赵氏家族因为晋文公信任又有才干，所以主持朝政。晋灵公十四年，灵公已经长大了，但是就暴虐无度。有一日，赵盾入见晋灵公。
赵兄，
在
你话寡人的射弹技术如何啊？
请主公听老臣一言。
你又想讲乜嘢啊？
微臣认为主公要体恤民命，唔可以射人为乐噶。
寡人玩下啫。
主公为人君者，要态度庄重，然后万民信服。
得啦得啦，寡人唔再玩啦。仲有乜嘢？快啲讲埋佢啊！
主公，微臣听闻主公日前曾经下令征收赋税，征发民富，究竟为咗咩事呢？
哦，因为宫中地方太细， 寡人打算起几座台阁雕刻啲墙壁咁啫。
唉，主公，国家征收赋税力役有常规定啊，国家开支亦有准则。主公为咗享乐，横征暴敛，老臣恐怕百姓怨恨啊。
唉，呢样又唔得，嗰样又唔得。好啦好啦，寡人有分数，寡人要休息啦，你退下啦。
老臣遵命，老臣告退。唉，希望主公今次真系悔改系啦。
请赵大夫让路。
咦，你哋抬紧呢个箱系装啲乜嘢噶？
装死人噶。
吓，宫中点解有死人啊？
奉主公之命杀死嘅。
因咩事啊？
哦，刚才主公要食红掌，点知咧啲红掌煮唔熟，于是主公就下令杀死个厨师咯。
唉，主公太残忍啦。
童安古，
在在，
赵盾实在太专横啦。
啊，
佢似老卖老，完全唔将寡人放在眼内，每件事都诸多阻挠。
启禀主公，赵氏世代辅助先君文公、相公，掌握军政大权，而且先君、相公死后各位大臣因为主公年幼，预备立主公的叔父公子雍为君。当时秦康公更加出兵相助，好彩赵盾拥戴主公，发兵阻挡公子雍和秦兵，然后主公才得继承君位。他自此有拥立之功，所以将主公你放在眼内。
保护寡人，清除叛逆，是赵盾分内的事，寡人没有理由因此任由他控制。
嗯，主公讲得啱。
你说寡人应该怎样呢？
主公，赵氏权势强大，不可以直接跟他冲突的，只可以暗中置赵盾于死地，然后再铲除他的宗族。
嗯，如果你能够除去赵盾，寡人就任命你执掌朝政。
啊，谢主公。主公，微臣识得一位壮士叫做楚迷。
嗯，
他武艺非凡，可以请他暗中刺杀赵盾。如果赵盾死了，就趁他的族人慌乱之际清除埋他们。
好，就依计行事啦。
是是。
今晚天气真是冻，如果不是奉屠岸古大夫之命来刺杀奸臣赵盾，我都是留在屋企睡觉好过。嗯，乜咁早赵盾间房已经有灯光？好，等我静静埋去睇下先。
人嚟啊！
大人，你醒咗啦？
系，你攞我嘅朝服同公文嚟，等我预备上朝。
大人，小人早已经准备妥当。
哦。如果已经准备妥当，那你回来休息了。
大人朝朝都这么早起身处理政务，我们做下人的好应该向大人学习，现在等小人去打扫马车
了。那劳烦你了。唉，主公又乱这么精髓，我又要大费唇舌劝阻了。
赵盾咁早起身，一起身就喺度阅读公文，准备上朝。睇佢唔似专横无道，唔似奸臣啊！系话咁冻嘅，阿志
啊，边个？边个？边个喺花园鬼鬼祟祟啊？
参见赵大夫。
啊？
小人叫做锄迷，系图案古大夫派小人嚟刺杀你。
咩话？图案古派你嚟刺杀我？
冇错，佢话你荒淫无道，独揽朝政，任用亲信，不顾百姓生死。但系刚才小人所见，大夫你勤劳政务，完全唔似系奸臣。小人真系惭愧。
诶，壮士，你做乜嘢？请起，请起。
小人以一死向大夫谢罪。
壮士，壮士，唉，壮士，你又何必撞树自杀呢？人嚟，人嚟啊！
今次嘅计划，千祈唔好似上次咁冇用啊！
主公，呢次唔会噶啦。上次嗰个刺客都唔知点解杀唔到赵盾，仲喺赵盾家中撞埋棵槐树到自杀身亡，真系始料不及。今日微臣设下呢个圈套，喺宫殿四周埋伏士兵。只要主公发出暗号，就可以将赵盾置诸死地。假如赵盾发觉想走，微臣已经准备咗几只凶猛嘅猎犬，可以随时放出嚟咬死佢嘅。
屠大夫计划周详，希望今次能够成功。嚟，我哋饮杯。
多谢主公。
启禀主公，赵大夫到。
请佢入嚟。
遵命。主公有命，请赵大夫进见。参见主公。
免礼。
谢主公。
请赵卿就座，随便饮酒。
老臣告坐。
赵卿。
坐。
寡人感谢你负政多年，特别赐三杖。
谢主公，
请饮。
遵命。老臣饮得太多了。
赵大夫应该再饮。
赵大夫，请听小人一言。君赐臣饮三杯可以免饮，赵大夫饮咁多，似乎不合礼节。
你呢个侍卫！胆敢扰乱大臣饮宴，究竟是何居心？
赵大夫，主公同屠岸贾早已经埋伏夹兵，预备对大夫你不利。趁佢哋仲未下令，你快啲走啦！真系有咁嘅事？
人嚟，放狗！
大夫，快啲企喺我背后。嘿，系，系，系，大夫，快啲跟我走啦！伏兵就到啦！用狗杀人，真系无耻。
人嚟，追！
大夫，我挡住啲士兵，保护你出宫门，多谢壮士相救，快啲走啦！系系系系系系系，大夫，
快啲上车啊！
壮士，你都上嚟啦！
好啦，系。
我哋总算脱离险境，蒙壮士相救，老夫真系感激不尽。
赵大夫，点解咁讲？小人系应该咁做，
应该咁做。
系，赵大夫，你仲记唔记得 在几年前，你到守山之下巡视，见到一个将近饿死的人，你送了些饭给他吃，谁知那个人吃了一半，将剩下一半的拿回家供奉母亲。你家长他孝心，还加送饭和肉给他。
啊，老夫记得了，你就是
启禀赵大夫，小人就是那个将近饿死的人。大夫不要说那么多，还是趁机会逃往别国，以免被主公加害。
好，多谢壮士相助，老夫会暂避一时的。
咁小人唔送。
嘿，壮士，壮士，你贵姓名啊？
小人叫做提利明。赵大夫保重啊。
赵盾在逃亡外国途中，赵氏家族的族人赵川等等率领私人军队杀了晋灵公，改立晋灵公的叔父，就是晋成公。于是赵盾又再执掌晋国政权。晋成公死了之后，由太子继位，成为晋景公，赵氏家族仍然执政。晋景公三年，赵盾死埋了。咁晋景公因为不满赵氏掌握政权、把持朝政，所以乘机同陶岸古合谋清除赵氏家族。陶岸古得到一部分有实力嘅家族支持，出兵攻打赵氏嘅食邑，杀咗赵盾嘅仔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英齐等等，因此赵氏几乎灭族。其中赵朔嘅夫人因为系晋成公嘅家姐，所以并没有被杀，而且已经怀孕，还回去宫廷居住。有一天，赵朔夫人分娩的日期已经差不多了，赵朔生前的朋友医生程英入宫探访赵朔夫人。
夫人，夫人啊，程先生嚟探你啊！
你请程先生稍后啦。
系。
夫人系咪经已诞下婴孩？
程先生有礼。
啊，夫人有礼。夫人手抱嘅婴孩，一定系夫人嘅骨肉啦。
系，三日前已经出世啦。
哦，恭喜夫人。啊，是是男抑或是女？
是男仔。
哦，咁赵大夫有后啦。
有咩用？陶岸古每隔几日就亲自带人嚟搜查，佢迟早会发现，到时一样系难逃厄运嘅啫。
哦，咁夫人点解唔将婴孩送出宫外呢？
谈何容易呢？主公派人日夜看守，哪里有机会带个婴孩出去宫外边？而且出到外边，被陶岸古追查到，一样是会杀害他。
啊，夫人，假如能够出得宫外的，小人会有办法。而且赵氏势力仍然存在，好多文公旧臣的家族仍然支持赵氏，只要少主无恙，赵氏一定可以复兴。
多谢程先生劳心，不过怎样才可以带他出去外面呢？
小人经已想过，小人以大夫身份出入宫门，是甚少有人搜查，只要夫人将婴儿包裹好藏在药箱之内，小人自然有办法送他出去。出到外面，一切自有小人照料，小人愿以性命担保，请夫人安心。
程先生，
夫人， 事不宜迟啦，请将婴儿交俾小人。
好啦，嗱，细佬哥喊成咁，点瞒得过守卫啊？乖仔，唔好喊啦。如果你要保存性命嘅，就唔好喊啦，乖啦。
夫人，佢唔喊啦。小人要趁呢个机会带佢出去，小人告退。
程先生，拜托你，
小人愿意性命担保。啊，系啦，夫人，婴儿叫咩名？
仲未曾有名。
哦，
不如叫佢做赵母啦。希望佢日后能够替赵师复仇。
好，夫人，你珍重。
程英将赵氏孤儿赵母带咗出宫外，得到另外一个朋友公孙柱寇嘅帮助，找了另外一个婴儿交给公孙柱寇，冒认是赵氏孤儿。有些人说这个假冒的婴儿其实是程英的亲生仔来的。那跟着呢，就由程英出面去告发，带图案股搜查公孙柱寇屋企，杀死了公孙柱寇和那个假冒的孤儿。程英自己就将真的孤儿带入去山区隐居。赵氏孤儿就是这样得以保存性命，后来得到韩氏和其他家族的帮助，就逐渐长大了。十五年之后，晋景公听了大夫韩厥的解释，对诛灭赵氏家族觉得很后悔，于是叫回赵母程英回朝，领兵灭了图案古的家族，重新恢复赵氏的田邑和职位。赵武后来成为晋国最有才干的执政大夫之一，他在军事和外交上面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，后世就尊称他做赵文子。由赵氏孤儿这个故事看来，我们可以知道晋国的政治改革虽然是成功，但是统治实权是由几个有实权的家族控制，而君主就逐渐失去实权，逼住要借了一部分家族去打击另一部分家族，这样就变成大夫争权了，各自联合成集团互相倾轧，最后晋国只是剩下六大家族，而君主就受制于这六大家族，晋国的国君就等于名存实亡了。当时的这种情况历史上叫做陪臣专政。陪臣专政的情况在春秋末年逐渐普遍，几乎变成各国的政治常态添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